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如果要得胜征战，我们必须运用正面的信心去面对挑战。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耶稣很清楚地对跟从他的人说，苦难将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或迟或早，或多或少，苦难会向我们无情的袭击。所以当我们置身于平安无事的环境中的时候，我们就得为将要来到的苦难做好准备。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很熟悉的旧约故事，就是大卫和歌利亚的事迹。年轻的大卫要面对极大的挑战，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但是他却对神有信心，因为他认识神，他和神有特别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信靠神，所以他战胜了敌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神是智慧无比的，他在圣经里给了我们很多具体的教导，而这些教导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够明白和领会，所以是奇妙无比的。在许多的圣经故事当中，相信大卫打死歌利亚的事迹是很多孩童都听过，而且是耳熟能详的。不过这个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往往就在大卫用石头打死歌利亚之后就结束了。我们就说大卫是个英雄，因为他用一块石头打死了非利士巨人歌利亚，解除了他们民族的威胁。然而圣经经文里边却记载了许多重要又宝贵的原则，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沿用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就是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17章。我们要从这一章经文当中学习一些神给我们的原则，并且把它应用在我们人生的许多征战当中，看看它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得胜。想到人生的征战，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在不同的时刻里我们会面对不同的征战。学生所面对的可能是学校的考试，商人所面对的可能是商场上的竞争。不要以为待在家里的家庭主妇就不会遇到，一样会有不同的征战，每一个人都有，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向我们袭击，也许是试探，也许是需要。而我们怎么样去胜过试探，怎么样去满足自己众多的需要，这都是我们的征战。然而神早在圣经里边给了我们许多原则，特别是在今天的经文里可以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面对征战，以及胜过征战，在征战中得胜。不管征战的性质是什么，这些原则都可以适用，因为是神透过他的话语教导我们的。我们要透过撒母耳记上第17章去思想七方面的原则。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征战的性质。不管我们遇到怎么样的征战，首先我们要做的是认识清楚这征战的性质。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见非利士人在围攻以色列，在侵占他们的土地，这是个事实，是全国上下都知道的。可是在大卫眼里， 他所看见的却不只是这些。固然非利士人是他们的敌人，但是大卫看见的却是真正攻击他们的敌人。当他来到战场上，他和别人一样看见非利士人怎么样在摆阵和他们对峙，但是他却看见了在非利士人背后的那真正的敌人。请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第17章，我们看第46节的记载。大卫在这里挑战歌利亚，而在大卫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见大卫是怎么样真实的知道这场征战的性质，而不仅仅是两支军队的交战。我们看第46节，经文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是撒母耳记上第17章46节。大卫明白到这场征战的性质是为了耶和华神的荣耀，为了耶和华的名，而不单单是他们跟非利士人的征战。当我们遇到人生的征战的时候，我们也要清楚认识到底这场征战的性质是什么，到底神要在其中显明些什么，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它仅仅是物质的征战，还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分辨清楚。要知道，撒旦往往是纷争的幕后主使，他最喜欢在背后兴风作浪，挑拨离间，制造争端。表面看来好像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撒旦在背后的策划和推动。所以我们要问自己，到底征战的性质是什么？大卫之所以胜过这场征战，是因为他明白这场征战的性质是非利士人要挑战耶和华神的名，或者说是撒旦激动非利士人亵渎耶和华的名。因此，头一个原则，而且是最重要的，是先要明白的，就是征战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大卫希望神的名得着荣耀和高举，而不一定是以色列。而大卫也要全力去维护神的名，所以他义无反顾，主动请命要去和歌利亚征战，因为大卫不能让神的名受到羞辱。这是大卫所在意的。当时的大卫非常年轻，大概才20岁左右，在众多的士兵和将领面前，他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根本没有分量。然而，当大卫看清楚这场征战的性质之后，他就决心去冒这个险，他接受挑战，也甘愿承担一切的后果。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要得胜人生的征战，我们要回想过去的胜利。经文记载，大卫来探望他的哥哥们，但是兄长们却表现得很不高兴。但是大卫就刚好在最适当的时间来到了战场。我们接着看撒母耳记上17章第32节。经文这里说，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可是扫罗却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你年纪太轻了。可是在神看来，神绝对不会轻看一个年轻人。神往往要使用的是那些人看为软弱和愚拙的。保罗说，神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是圣经里边所记载的。神知道怎么样使用软弱的人，去使他的名得着荣耀，去成就他的旨意和目的。我们接着再看撒母耳记上17章34节到37节。经文这样说，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 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撒母耳记上17:34-37，请我们留意，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困境的时候，其中一个得胜的要诀就是要回想过去的胜利。神过去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呢？这也是我多次提醒也建议弟兄姐妹要把自己属灵的经历写下来，要有一本簿子是专门记载神的作为的，这样我们就不容易忘记神的作为。当我们经历困境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记载到神过去的奇事和作为的一本簿子，我们就可以拿出来重新温习和默想过去的险境是怎么样靠主度过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神的时间和作为又是如何。透过我们自己的记录，过去的情景必然历历在目，给我们带来鼓励，带来信心和勇气，因为知道神在过去是怎么样的做工，今天所遇见的困难，神也必定领我们一一度过。信心的建立就在这里，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所经历过的事都不要忘记。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我们之所以要记下来，是因为我们容易健忘。由于我们身处非常繁忙的生活节奏里，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很复杂很多，所以我们容易忘记。但是用一本簿子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就清楚多了。神在什么时候，在怎么样的处境中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他是怎样成全的，我们都一一记录下来。神当时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话语作为安慰和支持，我们当下的感受如何，这是我们要清楚记录的，这就会成为我们下一次遭遇困境时的帮助，提醒我们神曾经做了这奇妙的大事，而神没有改变，所以眼前的困境神一样会为我们解决和成全。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总是及时的，也是够用的，他绝不误事。好，头一个我们认识到的原则就是要认识征战的性质，因为撒旦是不断的在攻击着属神的人。然后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回忆神在过往的作为，我们之前的胜利。跟着第三个我们看到的原则就是重新检视和确定自己的动机，看看是否正确。大卫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维护永生神的圣名。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指示和方向，给我们智慧和得胜。然而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要查验的是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是为了荣耀神，是否愿意顺服神，是否愿意把荣耀单单归给神。然后我们来问自己，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撒旦有可能透过一些事情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试探，我们必须记得从前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怎么做，神怎么解决和满足我的需要，神有足够的能力和恩典去满足我们一切的缺乏和需要，不管这些需要是什么。多少时候我们陷在困境中，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延迟答应我们，为什么神好像迟迟不伸手帮助？神其实在提醒我们，他要在我们困境中，要我们学会忍耐的功课，要耐心等候耶和华的时间和他奇妙的作为。很多人只能忍耐一段很短的时间，日子久了，他就显出不耐烦，就不再信靠和等候神，这就成为他们失败的原因。但是蒙恩的人，神的儿女，真正讨神喜悦的人，以及一个得胜的人，都是那些能够一直忍耐，直到神伸手帮助为止。他耐心等候耶和华，全心仰望他，等候他的时间，等候他的方法，去为他们解决问题。大卫当然是耐心等候神的人，我们看见他早就被神高立了， 他知道自己迟早要成为以色列国的一国之君，迟早要登上王位。可是大卫等了又等，一共等了10年，才真正成为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这给我们看见，即使神借着撒母耳高立了大卫做王，但是他依然要等10年之久才登上王位。在这以前，大卫还曾经遭到扫罗的逼迫追杀，性命朝不保夕，经常到处流亡，过着逃亡的生活。但是大卫没有用自己的方法要神加快步伐，而是耐心地等候神的时间，仰望他奇妙的作为。在杀死哥利亚的事情上，大卫他的动机是非常单纯的，他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维护神的尊名，不容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侮辱神。好，继续第四个原则，就是拒绝任何让人丧气的话。我再说，我们如果要得胜，就要拒绝任何让人丧气的话。前面我们说过，当时大卫只有20岁，很年轻，他为了耶和华的名的缘故，他愿意勇敢征战。可是让人丧气的话却不绝于耳，让大卫的信心大受打击。首先是他的哥哥们责怪他不应该来到战场，还叫他回去看好那些羊，然后扫罗也说他太年轻了，实在不适合上战场。还有哥利亚的一些话语更是让大卫感到丧气，因为哥利亚根本不把大卫放在眼里，还说要把大卫的尸首给天空的飞鸟吃。大卫的自我形象如果稍微低落，很容易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没有人赞成他上战场，大家都不看好这件事，这些都成为大卫要面对的挑战。可是大卫对于所有负面的话都一概拒绝，不让这些影响他自己。为什么大卫能够不受动摇呢？是因为大卫知道怎么样去聆听神的声音。大卫是牧羊的，在野外牧羊的时候，他有很长的时间去聆听神的声音，默想神，亲近神，所以他懂得怎么样去听神的声音。虽然周围有来自扫罗的声音，有来自他兄长们的声音，有来自那狂妄自大的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声音，但是他都充耳不闻，不受这些影响。大卫虽然年轻，但是他对神已经有相当的认识，知道怎么样去聆听神的话，他知道所信的是谁，他跟神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可以战胜许多让人泄气的话。还有，大卫看自己是永生神的仆人，而这位永生神就是创造天地和其中一切的神，是他创造了野地和群羊，是他把宇宙的一切都放在各自的轨道上，是他为沧海定出界限，使大水不得越过他的命令，也是他立定大地的根基。大卫知道他所侍奉的神是大而可畏的，是比宇宙万有的一切还要伟大，因为他是造这一切的主。而这位神创造了他和哥利亚，这位神也是给他力量去面对哥利亚的，神必然使他获胜，因为哥利亚是轻慢神的人。大卫面对强大的敌人，他没有受到所听见的负面的话语所影响，因为他知道力量的源头是来自神，而不是他自己，是耶和华神给他智慧和力量去得胜的，绝对不是他的经验或者智慧可以做到。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我们在神面前对他的认识和默想，是神话语的能力，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默契。在安静的时间里，在我们心灵与神交往的时刻中，在我们默想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着建立和装备，好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面对生命中的各种挑战。周围虽然有许多负面的话，让人丧气的声音，但是我们要是认识神是谁，我们就不会受到影响。所有得胜的圣徒都是跟神有密切关系的，这种深层的力量能够使得他们在生命中一步一步的得胜。好，继续 第五个原则，我们如果要得胜征战，我们必须运用正面的信心去面对挑战。我们来到战场上，要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而耶稣基督是在我们里面的，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换句话说，我们里面有耶稣居住，所以我们无论往哪里去，有耶稣的同在。我们即使上战场面对征战，主耶稣也和我们一起前去，我们和耶稣基督是合一的，不能分离，不能隔绝的。所以不论是试探，是挣扎，是任何的攻击，因为有耶稣同在，因为有耶稣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能不得胜，因为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主。我们内心知道，绝对不疑惑，耶稣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就在我们里面，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就不惧怕。大卫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和勇气，是因为他知道神和他在一起，所以他能够勇敢地面对仇敌而无所惧怕。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眼目不应该停留在巨人歌利亚的身上，不应该被他的威吓所吓怕了，我们的目光应该停留在神身上。当我们注视神的时候，所有的歌利亚无论多么厉害，都必然在神面前成为无有。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神面前必成为平地，沧海也必定奔逃，河水也必然倒流。我们认为无法越过的高山深谷都不再成为我们的威胁，因为我们内心有神同在的确据，这是敌人所没有的。第六个大卫得胜的原则是依靠神的能力，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在面对人生征战的时候所要做的事，专心依靠神的能力，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请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17章45节以及46节。经文这里记载，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以及46节。当大卫上到战场，面对面的看见歌利亚，他没有浑身颤抖，虽然他连上战场的盔甲战衣都没有，而前面迎来的这歌利亚却是一身战衣，装备齐全。但是大卫他充满信心和勇气地面对他，并且宣告他必定得胜。为什么大卫有这样的信心和胆量呢？因为他认识到神伟大的能力，因为他跟神有极亲密的关系，他所靠的不是自己，而是神，这是大卫得胜的原因。弟兄姐妹，要是我们忘了我们力量的源头，就会因为敌人的力量太强而显出惧怕，我们觉得备受威胁。然而我们要是清楚知道是依靠神的力量征战的，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我们就晓得神是必定得胜的。神的能力超乎寻常，是神托住我们，使我们刚强的。他有能力叫我们忍耐下去，直到最后一刻神显明他的时间和方法为止。神的能力是我们得胜的保证。大卫明白要完全倚靠神，而他最后果然得到了胜利。好，最后一个原则也是很重要的，是大卫在征战之前向歌利亚说的，他因着信靠神，所以他早就看见了战果。大卫在还没有正式和歌利亚交战，他就晓得胜利是属于他的。45节到46节就给我们看见大卫的信心，他对歌利亚宣告，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这是大卫预先看见的景况，后来果然应验了。 我们也一样可以预见战果，宣告得胜。我们在神面前屈膝祷告，祈求神引领的时候，神一样可以让我们预先看见征战的得胜，因为我们是站在神那一边，无论如何是不会输的。世人所看重的是能力和智慧，但是神的方法却是信靠他和顺服他，听从他的话，专心一意地信靠神，讨神的喜悦，走在他的旨意中。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策略呢？首先，我们要借着屈膝祷告来征战，这是最重要的。祷告能叫我们得胜。第二，是记得我们所面对的征战是神自己的征战，不是我们个人的。第三，我们要在征战之前宣告胜利，宣告得胜。第四，我们等候神的时间来到。大卫在神面前等候适当的时间，他上到战场，他连战袍也没穿，什么军备都没有带。大卫唯一有的是他平常用的石头子儿跟甩石的机弦。49节这里记载，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表面看来，大卫这次赢得很轻松，好像是不经意地拿出一块石头子就瞄准敌人的前额甩过去，石头子不偏不倚的就刚好正中歌利亚的前额，然后他就应声倒地，而且一倒不起。但是大卫知道，他的胜利并不是纯属于偶然，而是圣灵在指示他什么时间该出手，以至于他可以命中歌利亚。神给了大卫智慧去判断，在时间不多的情况底下，打赢了这场漂亮的胜仗。弟兄姐妹，神做事有他的方式，我们不能靠自己，只能单单倚靠神，信靠神而得胜。世俗的方法是为自己部署好一切，评估自己跟对方的实力，然后谋算怎么样去出击。但是神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尊荣他，信靠他，顺服他，让他亲自为自己荣耀的缘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就赐给我们胜利的成果。所以弟兄姐妹，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绝对不是白费时间的。好，今天的讲题在征战中得胜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每天默想神以及他话语的重要性。唯有在安静中和神相交，我们才可以获得从神而来的力量，才可以在征战中获胜。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